武松充军发配，来到了飞云浦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飞云浦呢？这个浦啊，有几种解释。一种是水边叫浦，另一种解释呢，就是几条河流的汇集之处，这也叫浦。还有一种解释，就是水边停船的地方，这也叫浦。这个飞云浦啊，指的是几条河流汇聚之处，它的上游一共有四条河，流到这里并成了一条河，由此而起名得浦。为什么叫飞云浦呢？这是由于它的特殊的地形所决定的。它这个地方两岸都是丘陵地带，这个丘陵的山坡上长满了杂草，长满了树木，当中是一条大河，上游是四条小河。每到早晨和晚上，河的水面上雾气上升，再加上树林子里边瘴气上扬，这么雾气和瘴气混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片地表上的白云。这白云有的时候随风飘起，起在了空中，于是就形成了乱云飞渡的场面。因此有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飞云浦。怎么还立了个牌楼呢？感情有一个名人呢，给这飞云浦提了三个字。这名人是谁呀？就是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，韩昌黎。韩昌黎先生为什么给这飞云浦提个字？因为韩昌黎的老家就是这一带的，他原籍是河阳人，离这孟州不远，直到今天河南孟县的附近还有韩愈的墓，说韩愈给写了这三个字，就得给立个牌楼了。飞云浦三个字金钩铁画写得非常有气势，这个牌楼就是为韩愈的字立的。今天武松行走来到了飞云浦，他一看这三个字，武松虽然不太懂得书法，但是也知道这三个字绝不是平常人写的。后边这四位呢，一看见这三个字，他们心情都有点紧张了。他们紧张什么？因为他们商量好了，到了杀武松的地方了。他们紧张的是这个武松究竟能够杀得了还是杀不了呢？武松这个功夫迈一步就要上这石桥，武松还没等上石桥的时候，身后边有人喊等会儿。谁过来了？洛江。他们研究好了，洛江在前面走，这尹德水在武松的身后，黑泥鳅、黄鳝鱼跟在最后。洛江先来到武松的跟前，哎，武松，你先别着急上桥，我在头前给你开路。这个石头桥不知道修得结实不结实，我呢先踩一踩探一探，别看你是罪犯，现在你比我们重要，我们要是掉到河里边，我会覆水，扑腾一阵子我上了岸了，你要是掉到河里边，万一要是淹死，到了恩州我们没法交差呀，我得给你探好了路，你跟着我走，听见没有？武松说好吧，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，好，你跟我来。就看洛江迈步就走上了飞云浦的石桥，他往飞云浦的石桥上这么一走的功夫，武松前一瞧后一看，他发现有点变动。有什么变动啊？这个洛江和尹德水两个人呢，肋挎着腰刀，手里边拿着水火棍，这一路上一直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在上桥的这一瞬间，武松发现这水火棍他俩没拿着，怎么回事？交给了黑泥鳅跟黄鳝鱼了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准备着要在桥上杀武松啊，杀武松用刀，用不着这水火棍，他们怕这水火棍呢不不愣愣的害事，所以在没上桥之前，在武松的身背后 把这水火棍就交给了黑泥鳅和黄鳝鱼他们两个人拿着呢。现在他们两个人光是挎着腰刀，这一个细微的变化让武松发现了。武松心想，他们两个怎么把这水火棍交给那两个人拿着呢？是不是要在飞云浦的这个桥上对我暗下毒手啊？我得小心着点。武松跟着也走上了这个石桥，落江头前走，武松随后跟。这尹德水在武松的身后，也就距离着四五步远。黑泥鳅也上了桥了，最后一个是黄鳝鱼。这黄鳝鱼始终把握着逃跑的主动权。黄鳝鱼心想，我得瞅着点，前面他们两个要是把武松能够杀了，我们往上一上，这个事是我们四个人干的，前面他们两个要是把武松杀不了，那么他们两个要被武松给划了喽，我们俩就从后边往下一撤，逃之夭夭。这个功夫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飞云浦这石桥的当中，这石桥的当中也就是河的当间。洛江看了看前面这个距离，又瞧了瞧后边过来的这个距离，行了，动手就得在这个地方。洛江他突然一回身，在桥上站住了。武松，别走了。武松脚步一停，好，怎么不走了？这洛江一伸手，啪，把腰刀抻出来，刀在手中一停。武松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叫飞云浦，这个桥就是你的断魂桥。武松，恩州咱甭去了，大老远的还得走多少天，走着路上磨脚板子多难受啊，我看干脆吧，就在这个地方就给你结案得了。武松，我们呢也就轻快了，你呢也就利索了。武松一听这句话，心里明白了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他们要动手，选择的好地方，飞云浦这个地方四野无人，一片寂静，在这儿把我杀了谁也看不着啊。但是武松心里边一点都没有害怕，这叫艺高人胆大。怎么，你又想把我武松杀害于此地吗？武松，告诉你吧，从一动身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司就给我们暗授机宜，让我们走到这个地方，接过你的性命，了结这个官司。武松，你是快活林这一带的遗害，说你到处打架斗殴，到处欺压良善，今天不让你再在人间作恶了，给你来个一刀齐，把你尸身往这河里边一推，你就算结束了一生。武松，天不怨地不怨，怨你自己活该命短，这叫阎王爷造就三更死，谁人留你五更天，你从一老生的时候就注定了非死的这个地方不可。武松，休走你砍刀。他说着话把这个刀一摆，他摆这个刀啊并没有马上往武松的面前剁，为什么？他们商量好了的，声东击西呀，他在前边吸引武松的注意力呀，真正杀武松的是身后边那个呀，是那尹德水啊。这洛江举着刀，他拿眼光瞅着身后边那尹德水，心想，小子该你动手了，你可别耽误功夫。这个尹德水此时把刀刚刚的抽出来，怎么刚抽出来呀？其实一上桥的时候，这个尹德水就开始摸他这刀了，但是他这个刀啊没有一下子往外抽，为什么呢？他怕一下子往外一抽，刀这么一响让武松听着引起注意，防备身后，他这个刀啊一点一点的噌弹出一咕噜来，噌又弹出一咕噜来，所以他这个刀比那个洛江抽的早，但是出鞘比他出的晚，直到洛江把刀瞪出来跟武松说要杀他了，他这个刀才最后彻底出鞘。 把刀瞪出来之后，一看洛江在前面跟武松说了半天，手中把刀一举，这叫虚张声势，已经引起了武松的注意了。这尹德水在身后边双手一抱这股刀，奔着武松这个软肋，恶狠狠的这一刀就扎下来了。嘿，出来！这一刀往前一立，而胖边就听见啪，怎么回事？尹德水掉河里了。尹德水怎么掉河里了？他在后边虽然是轻轻的往外抽刀，但是武松那是武术大家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更何况这一路上武松一直提防着他们。一上桥，他在后边一摸这个腰刀，唰就瞪出这一点来，就这个细微的小动静武松都听着了。武松没回头，武松心里合计呢，身后边这个人怎么往外抽刀？他既然想抽刀，大概就想要暗算我。武松心想，我等着你，等你出手的时候我再还击。所以他最后把刀抽出来的时候，武松知道，武松没回头。武松看着前面那个小子张牙舞爪那个样子，尤其瞅着他那个目光往他身后边看，武松心里就知道了，哦，你这叫声东击西呀，前边拿这个刀晃荡着引我注意，真正下手在我后头。所以他在后边这一刀奔着武松这么一扎的功夫，武松一侧身用眼角这个余光就已经看见后边这个人了，刀奔软肋来了。武松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这刀可就躲开了。他这个刀啊，在武松的身背后扎空了，刀这一过去，武松是抬起一腿，这一腿正踢他心窝子上。武松这腿可不是一般人的腿呀，那是踢过檀木桩的腿，碗口粗的檀木桩咔嚓一腿就能踢断。这一脚踢他那心窝子上，您琢磨琢磨那什么滋味，咻，这桥啊还没有护栏，是四个石条子石并排着搭的，也就是一讨来宽，你说这他能站得住吗？武松这一脚贴上的，这小子又打这桥上就飞出去了，肉不懂掉河里了。引得水落入河中，引得水了，这回真得水了。引得水这一下去，对过那洛江一看，当时一激灵，哎呦，哎呀，无怪乎说这个武松武艺高强，今天这一身手果然名不虚传呐。洛江心想，事到如今这得喝出去干了，他把他踢下去了，我就得使劲剁他，我得把他宰喽。洛江这时候双手把这单刀一举，照着武松龙头盖顶，唰一刀就劈下来了。这一刀往下一劈，正好武松又转过脸来，武松一看对面这一刀迎顶门劈下来，武松啪左脚往下那么一抬，身子往后这么一仰，他俩手把着这个团头大木夹呢，他用这个木夹往起这么一躺，身子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。那么这个木夹正好往起这么一撅，这一刀正砍在那木夹上，咔，刀砍在木夹上，就听那个洛江还哎呦了一声。怎么回事？武松往起一仰身，这叫一心管二，用这个木夹把他这个刀给扛住了，抬起来的这个左腿也没闲着，这左腿往起一抬的时候，正好是一踢，奔他哪儿踢了？奔他裆里踢去的，嘡这一脚正踢他裆里，致命之处。所以洛江这一刀咔剁到夹上，把这夹给剁劈了一半，这刀夹在那夹里了，他抽不出来了，刀夹在那个木夹里边了，裆里边挨了一脚，这小子感觉特别疼痛，他就不顾的拿那刀了，两只手往回一撤，一捂自己的这个薄弱环节，他就蹲在那桥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功夫武松借着这刀劈下来这一块，两膀一较劲，嘿，咔嘛！ 西金办的团从大家是一劈两半，这家一掰开那刀，刺啷啷啷啷啷啷，就掉在这石桥面上了。那个小子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武松把那个夹子怎么掰开了？这个洛江站起身子，正想捡这个刀，还没等捡起来的功夫，武松这个夹就飞过来了，照他那太阳穴上，一夹板子就拍在那脑袋上了。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洛江拍了个脑震荡，借着拍的这个劲儿，武松一抬腿，噔，不噔，洛江吗？没洛江里，今儿落河里了，也下去了。洛江这一下去，武松一转身，把这两个夹在手中一擎，他看了看身后，身后边就是黑泥鳅跟黄鳝鱼，这俩人呢？拿着水火棍挎着腰刀瞅着前面这二位呢，一看前面这二位这一动手非常利索，三下五除二让武松就都给处理了。那黄鳝鱼比谁跑都快，黄鳝鱼看是不好，把那水火棍往旁边一扔，一抹身转身就跑。他这一跑，黑泥鳅那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黑泥鳅心想，黄鳝鱼这小子心眼多，他在我身子后边，我看他怎么地，他要上我就上，他要跑我就跑。黑泥鳅听见后边脚步一响，扭向回头一看，嘿小子，你跑了，你跑，你现在我不会跑啊。他把这水火棍往旁边一扔，这黑泥鳅跟着黄鳝鱼也撒腿如飞，也跑起来了。俩人顺原路往回这一跑，武松在桥上撒腿如飞就撵下来了。你们两个给我站住！提溜着这七斤半的团头家，武松随后是紧紧追赶。武松个子大，那腿长啊，这一步盯他俩一步半，更何况武松是武艺在身，跑得也快。黑泥鳅跟黄鳝鱼回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跑不了了，非让他撵上不可。黄鳝鱼一边跑着一边问黑泥鳅：“我说啊。”黑泥鳅，咱俩跑不跑？黑泥鳅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黄鳝鱼说：“我看这样，咱们哥俩十有八九跑不了了。”就是啊，他妈的，这小子是老虎，咱俩是兔子，非得当他嘴里的物不可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呐，就是死了也得扑棱扑棱。咱们回去，怕什么啊？咱们是俩人，他是一个人，咱们手里面拿着有单刀，他拿着两个木头板子。说不定咱们哥两个一起动手，齐心合力，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，就行要他的命的。如果咱哥俩真又要了他的命的话，咱们就轻功受赏了吗？对，咱别跑了。一转身，俩人站住。实际是他俩意识到跑也跑不了这种情况下才站住的。他们两个停身站住，武松噔噔噔几步跑到跟前，武松也站住了。把这两扇夹在手中一擎，你们两个不跑了。这两个人单刀都抽出来了，这个来了个缠头过脑，那个来了个过脑缠头，俩人亮了个事儿，瞪眼瞅着武松。这哥俩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刀把攥得紧紧的，腿肚子绷得噔噔的，心里边跳得腾腾的，怎么心里面直跳？他害怕。别看俩人说这话要把武松杀了，直到现在还胆虚呀、啊。黄鳝鱼擎着刀看着武松，哆哆嗦嗦的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哎，武松，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哥俩可跟你没关系，我们俩是上恩州买东西的啊，我们是顺道。”跟着这两个借差搭伴儿行，你撵我们哥俩干什么？嗯，武松说，你们两个结伴而行，为什么他们把水火棍给你们两个呢？你们商量好了要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我武松，今天你没有得逞，想跑跑得了吗？那你哎，你可别那么说，武松，你那叫冤枉好人。今天你也看明白点，你是一个人，我们可是俩人，你拿的那是团头夹，我拿的是单刀，嗯， 就我们俩这两口单刀对付你一个人，我琢磨着十有八九也好不了。他也不知道说谁好不了，是说武松好不了还是自个儿好不了，他自个儿的心里边都没底气。武松说，你们两个不是有刀吗？有刀尽管拿刀往上上，你家武二爷在此等候着，上啊啊！这黄鳝鱼拿着刀迈着步围着武松转，黑泥鳅在那端着刀也跟着武松转，俩人互相用眼神看了看，心想，哥们儿，咱俩最好一块上，让他哪头也顾不上来。砍刀！他丑冷的说着话，蹦起身来照着武松唰一刀就剁来。他这一刀奔武松一剁，那边黑泥鳅是奔着武松一刀就扎过来了。武松到这平地上有回旋的余地，还怕他们两个？武松把这两扇夹手中一轻，一看黄鳝鱼这一刀由头盖顶剁下来，武松拿这个夹往起一开，啪，这一夹就把他那刀给磕飞了。黑泥鳅这个刀从后边过来的，武松拿右手这个夹往下一砸，嗨，拿右手一夹往下一砸的功夫，这黑泥鳅把刀往回一撤，撤刀之后唰，斜肩带背一刀奔着武松就劈过来了。武松右手夹一划了一看没划了着，刀奔脑袋劈过来了。武松一低头躲过了这一刀，摆着这母夹照着黑泥鳅那脑袋就砸下来。就在砸黑泥鳅脑袋这功夫，那黄鳝鱼把刀捡起来了。黄鳝鱼捡起刀来是撒腿就跑。黄鳝鱼心里合计，现在这就叫爹死娘嫁人，隔人顾隔人了。黑泥鳅，趁着你跟武松打仗的功夫，哥们儿我可跑了，别怨我对不起你，武松跟你打着我就有块跑了。黄鳝鱼嗖嗖嗖嗖嗖嗖嗖，他撒腿如飞，这一跑黑泥鳅跟武松打着拿眼角一扫，嘿，心想，小子你他妈把我自个儿撂上你跑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呀、啊、黑泥鳅就喊了一嗓子，黄鳝鱼你不是东西。他这一喊黄鳝鱼不是东西，这精神就溜号了。本来他精神不溜号就不是武松的对手，你说他这精神一溜号，略一闪神，武松这一夹板子正打得太阳穴就啪啪，太阳穴当时就瘪了，扑通，黑泥鳅成死泥鳅了，黑泥鳅倒在地下。武松把这夹板子啪往地下一扔，伸手把黑泥鳅这单刀就捡起来。他捡起黑泥鳅这把单刀奔着黄鳝鱼就撵下来，嗖嗖嗖，从这阵儿那就好像一只愤怒的老虎一样，他满腔怒火想要报仇，跑，你们哪儿跑，所有的仇人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跑不了。武松跑出一段路撵上黄鳝鱼，黄鳝鱼回头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哟，这回可完了，剩我一个，我更不是他的哥了。黄鳝鱼一看跑是跑不了了，他一转身哭腾就跪在地下了，爷爷爷爷，您先别动手，您听我说。武松走到跟前把刀手中一停，说，你要说什么？武大爷，这事可全不怨我呀，这事都是蒋门神那个兔崽子他一个人办的。我跟您说，这蒋门神为了要害您呢，他花了好几千两银子，他上上下下都买通了，他买通了张团练，买通了张督监，连知府衙门所有的官员他都买通了，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这样害您呢？武大爷，这里边说实在的，看不公的就我一个人啊，我今天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，我倒是在跟他们来的，您没看见吗？上桥的时候我在最后啊，我就准备着他们要真跟您动手的话，我得保护您的。我说武大爷，您饶了我的命吧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您今儿要把我杀了，我就是那屈死鬼啊。
是吗？既然是你保护我，
他们两个动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动手啊？武大爷，那他这一我俩距离太远，还来不及啊。武大爷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里边有老爹老妈，还七个老婆孩啊。你要把我杀了之后，我媳妇守寡了，我爹妈没儿子了，那我们一家人都得死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水清看鱼清啊！您饶我的命吧！我宋氏，你这个刁钻之徒，你就是蒋门神的爪牙，我饶你的命。我饶你的命，无异于放虎归山，作恶人间。哎，说着话，武松这刀往下一落，黄鳝鱼，鳝鱼脑袋掉了，咕噜的一下子，人头落地。武松把刀上的血在靴子底上嚓嚓蹭了蹭，他一转身，奔着飞云浦的石桥又走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想到掉河这边那俩了，心想那俩小子到底是死了没死啊？我得看看。武松刚刚走到飞云浦的这个石桥边上，还真巧，掉到河里边那俩呀，还真有一个爬上来了。谁呀？尹德水。这个尹德水让武松一脚踢到心窝子上，掉河里了。就这一脚，把他的肋条给踢折了一根，他的前胸特别疼。别看那么疼，这尹德水掉到河里边之后，他劈腾扑腾劈腾扑腾的，他会游泳，扶着还上了岸了。这小子上岸之后，捂着这个肋条的地方晃晃荡荡的正往前走，一瞧武松提了刀奔他来了。武松往跟前这一走，这个尹德水扑通就坐在地下。哎呀，武大爷您饶命。武松来到他跟前，用刀点指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差遣你在这个地方害我武松？
这都是老爷，老爷可能是听了张都监的话了。我听说那张都监可能给老爷使上钱了，老爷也给我们钱，也给我们钱，我们贪钱就丧良心了。大爷，您饶了我的命，您饶了我的未命，我后半辈指定办好事，我再不办这事了。
武松心想：饶你的命，饶过你的命，你躲开这个地方就不是你了。武松手中把刀一摆，嘿。一刀，这个也完了。武松把这个刀上的血迹往靴子顶一蹭，咵，还刀怒敲。武松心想，杀的这四个不过是他们的一些爪牙，现在我得要杀我那真正的仇人。